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我们的当中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环节的分享，最关键的呢是我们希望你在我们当中的参与。所以呢，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些环节的问题，关键是我们人跟人的一个互动。
对，人跟人的互动非常珍惜。每一次有听众来信，无论你是发电邮过来、发短信，甚至亲手写信，又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留言那几句，我们主持人看到也是非常的高兴的，因为知道听众朋友首先真的有收听这个节目，而且在于我们的内容呢、环节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反思的空间的。
其实我们当中呢，也有一些人呢问我们一些问题啊，但是我希望呢，更多的去分享你个人的一些情况，你的人生啊、你的生活呀、你的家庭啊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对，请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四。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少了，就通过电话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问一些你的背景或者是你的一些人生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不是在盘问你，而是真正的我们想了解你的人生或者你的生活的情况。
说到盘问这个字呢，我马上都会联想到法庭呢，或者是小孩子做错事情在家里被家长去盘问呢，或者我们在学校里做错事情被老师狠狠的
校长叫到那个校长室，
对，训导老师等等的去盘问。这个盘问的过程呢也是挺有趣的。现在回想，如果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都有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呢，多多少少可能会记得苏小燕经常会分享我什么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啊，什么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那最近呢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是引用先进的科技、专业知识三个方面去配合。第一个是法医、法政、警方屡破奇案，关键是要攻破许多的谎话。在这里呢，整部电视剧最精彩的部分当然就是盘问犯人的时候。因为作为观众，你不可能第一时间知道，到底谁是犯人。这个时候，你要靠你自己的思维去分析，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通常我们知道，如果盘问一个人，看他有没有撒谎，留意一下表情，有没有眨眼呢、有没有摸脸呢、摸瞎吧，等等等等的肢体的语言。但原来这些呢，准确度呢，都是不太高的。每个人撒谎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有的人可能会沉默不语，有的人可能会兴高采烈的、很高兴的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所以单靠表情或者动作呢，真的不能100%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撒谎。可是这部电视剧呢，让我长知识了。第一个秘诀，时间关系啊，只讲一个秘诀，就是问一些开放式的提问。你让对方多讲一下，让他叙述一下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你可以问一些小细节。对啊，你说你今天上班，那你是什么时间出门的？那你是坐什么车的？整条路线是什么？途中你经过什么商店？经过什么店铺？见到什么人？从这些小细节一直听下去呢，如果真正撒谎的人会有很多的漏洞。
所以问得很详细啊、
很详细，开放式的，尽量让他们说说说说，直到他们掉进自己营造的这个谎言迷宫里。
那我曾经也看过一个电视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参加比赛，那个参加比赛的人是心理分析师。那然后呢跟他一起来做的呢是一个非常世界著名的一个侦探家。这个侦探家呢其实是被拷问，就是他让他去做一件事情， 在前面几千个钥匙那个门锁是一样的，然后他去换，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要找出来的那个汽车的那个门锁是唯一的一把，让他能够去经过这个侦探学家，然后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找到那个钥匙。结果呢，他就让他解决是或不是，就是让那个侦探
只回答是与不是，
是与不是，是与不是。每一个他是一块牌子，一块牌子上面几百个那个钥匙。那么从这个每一个里面来判断哪个是他所真正的目标那个方向，然后再去找那一把钥匙。
那这个很考功夫，只问是还是不是？
对，通过这个他的眼睛的那个动作，身体的动作，然后他就判断到底那个钥匙是在哪一块牌子上面，然后再从那几百个里面再找出那一个来。结果呢，那个人真是找到了。
哎，可见呢，杨老师说的这个观察表情、观察动作，跟我刚刚讲的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每个人撒谎时候的表现都不同，所以不能统一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呢，其实对我们的人生呢，都是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今天我们在《塔拉特与尹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盘问。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塔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惠子朋友平安，塔拉特与尹之乐用语这个环节又跟你见面了，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马慧兰。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呢，但是我非常的愿意跟你交朋友的，而且我也很希望通过我的分享可以让你更认识塔拉特和尹之乐。那今天的马慧兰要为你介绍一个用语，这个用语啊常常出现在法庭或者是跟法律有关的地方，它带给人压力，让人觉得难堪，甚至是害怕，它还会影响人的声誉哦，所以没有人会喜欢它的。大部分的时间，它的对象都是一些犯了罪的人，可是也有例外的。在尹之乐里头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你猜到了这个用语是什么吗？它就是盘问。在尹之乐约翰福音第18:19-21记载了，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诸乎德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麦西哈正在接受祭司的盘问，为什么他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难道是耶稣犯了什么罪吗？马慧兰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是的。耶稣麦西哈并没有犯什么罪，他受到盘问是因为一直以来诸乎德人都想害他，现在他们终于把耶稣麦西哈给捉住了，所以他们就想通过盘问找到陷害他的借口。在盘问的过程里，他们不仅问了耶稣麦西哈一些问题，而且还出手打他呢。面对这么不公平的盘问，耶稣麦西哈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觉得害怕吗？耶稣麦西哈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完全正直，并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任凭诸乎德人怎么样看他，他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就如圣经所说的，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也知道那些人盘问他并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他们想陷害他。耶稣麦西哈不害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这是为了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耶稣将要为世人的罪受苦受无常，而接受盘问就是耶稣要受的其中一种苦楚。通过受苦，通过无常，耶稣为世人成就了救恩。塔拉特以赛亚书第53:4-5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主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引证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也说，主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主的义。耶稣麦西哈不怕接受祭司的盘问，因为他知道自己遇到这种事情并不是出于无奈，而是为了要成就救赎的计划。我亲爱的回族朋友，耶稣麦西哈愿意为你承受任何的痛苦，他甚至愿意为你献上他的生命，你愿意来信靠他吗？
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经历，那我们怎么样去在不同的经历的当中，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就像主尔撒麦西哈，他面对反对者的盘问，他是好像是站在一个被动的软弱的这个场景当中，甚至他把自己的生命交上，完全的摆上，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真正的审判者，因为呢，他的讲话是带有权柄的，让那个盘问他的人都无言以对。所以尔撒麦西哈在人生当中呢，他真正的表现出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君王，是一个主，按照上主的计划，他自己要交在这些人的手中，成为一个牺牲的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呢，当主让他在生命当中复活的时候，能够把真正的君王的形象能够表现出来。
嗯，任凭世人多么的聪明，任凭你的观察力有多么的强，也很难百分之百知道谁撒谎，谁讲的是真的。不过我们掌控一切的上主，他绝对知道哪些人是坏人，哪些人是好人，因为他连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些念头他都知道，所思所想的他都非常的清楚。所以真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只能够谦卑恭敬的，所有事情真的是瞒不过他的双眼。
对，瞒不过我们的主的。所以我们的主在人生当中，他知道他自己所努力的方向，他也知道永恒在他的里面。当他愿意把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这恩典。那接下来我们在工作乐悠悠当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把握方向，我们一起来听。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交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今天呢，我想问二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上一集也稍微谈到过，方向，
方向，志向
啊。我听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如果一个人，我们谈到是工作嘛，在职场上面找不到方向，就好像戴着眼罩做事情，永远做不好事情的。
是吗？你一说戴着眼罩，我就想起推磨的驴。
对对，有点像。
因为你要让他不停地干活，你就不能让他看得到，你就要把他的眼睛蒙上。
那我们必须戴着眼罩不停地干
活吗？因为他一直以为是在走嘛。
对 对, 对，
往一个方
向在走，
但实际上那个方向呢，是我们人
给
他
定的，让他在那推磨，
所以不是他自己的方向。
是，没错。
所以讲到方向呢，我就想到一个什么盲，这个盲一方面是看不见的盲，还有一个呢就是
眼睛的
茫然的茫，
对，
就是这个
茫，
我不知道在忙什么，好像在做事，好像在努力，但实际上我到底为了什么呢？
空乏无味的，或者是循环没有意义的这种忙啊。
我以前听过周华健的有一首
歌流行曲，
对，叫《忙与忙》。
忙与忙，
对，第一个忙就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眼睛瞎了的那个忙，就是忙到自己就找不到任何方向。
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重新寻回那个方向呢？可能真的有些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我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往左边走，还是
往
右边走啊？
对，还有一些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是按照父母的那种建议呢，还是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呢，然后去找一份工作。
对，你刚刚讲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呢，我也是听过一个故事，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博主呢，他曾经分享过一篇文章，他说他刚刚毕业的时候不是要填很多的履历嘛，其中一栏就是填你的专长。他那个时候在那个单位呢，准备要写的时候，在那一栏停顿了很久
啊，
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的
专
长是什么。后来他想了，不如就随随便便写个简报，会做简报好了。那后来觉得还不对劲啊，简报太普通了吧，而且不是发自内心觉得是我的专长。于是他写了什么，他也是有种小孩子气赌气，他说我的擅长啊，我的专长就是把无聊的事情讲得很好笑
啊，很有意思啊。
我当然他没有提到他当时面试的是什么样的工种，那结果那个面试官呢，非但没有骂他，没有说你在写什么啊，反而对这个人很有好奇心呢，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即便最后是没有被录取的，可是这个博主他说了，不要框死自己
啊，
你不要觉得这个上不了台面的这个专场，他说既然是你自己喜欢的，那就尽量一试咯。如果真的失败也算了，毕竟他当时还年轻，有的是本钱嘛。那结果当然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博主，因为他真的能够把
无聊
的
事
情
说的那么有
说的很好笑啊。就这个志向呢，到底对还是错呢？对不对不是由别人告诉你，反而是你自己问一下自己。
所以我觉得人生呢，其实从小的时候你跌跌撞撞，你从一开始不会生活，不懂得这个人生，不懂得跟人打交道，慢慢学习，所以到了你成年以后呢，开始慢慢去学习，找到一个方向或者愿望或者志向。当你慢慢找到的时候，就开始努力了。
是，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上大学的年轻人，其实一方面是在读书，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读书，而是读那个人生，读那个愿望，就是找到你自己的愿望。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没有愿望的话呢，我觉得那你就是忙啊，就在那里瞎忙啊。
对对对对，是，我前两年我有一个侄子，他毕业然后呢就准备找工作，他当时学的专业呢是我的姐姐，相当于我姐姐给他安排的或者是帮他选的，就是学的是财务。
那他自己喜欢吗？
他非常不喜欢，因为他很讨厌这种数字类的东西，上学的时候就没好好学。然后等毕业的时候我问他你喜欢做什么，他说我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摄影很感兴趣。那我说可以啊，那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个摄影班，然后先去培训一下。所以就去了一个摄影班，然后也这个买了器材啊，那个摄像机什么还是蛮贵的，
挺贵的。
对对对，但是他真的是有兴趣，所以呢，后来我们那个地方会经常有一些婚礼啊，他也会去帮着去拍摄，对，然后后面做剪辑。那现在就是在一家单位专门做这样的拍摄和后期的制作。
那他真的要谢谢阿牛啊，你是他舅舅还是叔叔啊？
我是他叔叔。
真的要谢谢叔叔的提醒，因为我刚听到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他妈有没有说过当摄影师赚不了钱的，还是让他放弃梦想呢？
对，我觉得妈妈也是很开放，就是他觉得你如果是真的不喜欢做财务、做会计的话，就算逼着你做，可能也做不好，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
所以我其实也有点类似了，我第一份工作是餐厅的服务员嘛，但我就觉得餐厅服务员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出人头地
的
感觉。对对对，那个时候因为圈子很窄，在餐厅里面你说除了服务员还能做什么好一点的？
厨师咯。
对啊，所以我就第二年我就转厨师，然后我就去做厨师。我是后来做了5年的厨师，然后又转行做计算机这一块行业的。所以有朋友说在这个做计算机的这个行业里面你是最会做菜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初决定要转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走错方向呢？
其实没有啊，我做厨师的时候可能我还是很喜欢的，现在我也很喜欢做菜，我很享受。那为什么会转行做这个计算机有关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游戏，玩电子游戏， 然后后来呢，我做厨师的时候，我的同学他就考上大学，因为我没考上大学嘛，他们就啊去找我，然后玩这个电脑游戏。哎，我觉得电脑游戏很好玩，比以前玩的那种街机啊要好玩多了，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有了这个兴趣，就我们说兴趣说方向嘛。
嗯，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电脑这个东西一定会给自己或者给别人带来很好的这种价值。
这说明人生不止一条方向。
对啊对啊，
不是说他走错了，而是他有另外一条新的方向。其实你刚刚讲到帮助或者贡献别人，
嗯，
你的志向除了是养家糊口，我们上一集也稍微谈到过的，
嗯，
养家糊口当然是很重要，人真的
一定啊，
说俗一点可能混口饭吃吧，
是，
但关键是你还能多走一步的，
嗯，
关键是你还能够再想一点点的，
嗯，
就像我也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同学她老公他也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嗯，
他家境算是挺好的，算是不错，他家族是做玩具生意的
啊，
那结果呢，他在想我能不能够再多走一点点，多想一点点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看到有很多年轻人自杀的新闻
啊，
不断的增加，每一年不断的增加。于是呢，他就有一个想法啊，不如呢，我运用我家族做玩具的经验，我去弄一个手表。
嗯，
这个手表呢，有点像我们的运动手表。
嗯，
它的名字呢叫做侦测情绪手表
啊，还有这种功能，
侦测情绪手表是怎么样呢，也是有点像运动手表，运用心跳与心跳之间的距离，它能够侦测到12个状态。
嗯，
那最厉害的是
什么，高兴啊还是你不高兴之类的，
12个状态总共不算是很多，它还在研发的阶段当中，但它其中一个卖点，能够侦测朋友圈
啊，
就是你的家人或者朋友也能够知道你当下的情绪
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当初有这个概念，因为看到很多自杀的个案嘛，自杀的个案源自于家人朋友不知道
啊，
所以我自己看到他有很多的记者去访问他，我看到他的新闻，我觉得他有做到，他知道自己的
志向
不光是为了赚钱，当然这个东西卖得很贵啊，这个产品真的销售量不错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多走一步，多想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不是我挣了多少钱或者我升了多少级，而在于真正你的才能，你的才干能够好好的去发挥出来，我觉得比你挣多少钱更重要，当然你的好好的发挥你才能就能挣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人生的方向。
是，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份工作你正在做的，但是你不感兴趣，我觉得也不要紧，你在这个工作，在这个尽家庭责任养家糊口的同时，你可以去挖掘自己的兴趣，然后看看自己的志向，然后再去想能不能去换工作找机会。
对我估计呢，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谈什么志向，我又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止伟人心中有志向，像我们啊，我们三个也是平凡的人呐、凡人心中也会有愿望的。只要你愿意踏前一步，多想一点点，多走一步的话，这个愿望呢，也许会实现的。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了。
一个成功的人士是有志向、有理想、有努力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不断的去努力达到这个目标。
是的，有理想的人，有成就的人。恰好真的大家没有约定好的，我跟杨老师私下原来都看过同一部纪录片，是讲到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日常生活，从他怎么样构思一部电影，从画构图到这个电影终于能够上映，才发现一个成功人士背后是出了多少的汗水啊，心中是多么的苦恼，需要灵感这种东西。但是我在宫崎骏先生身上学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他没有骄傲，他没有沉醉在自己的成就里，没有沉醉在掌声的欢呼中。他曾经到国外的博物馆去看人家画的名画，他见到其中一幅画，他真的 惊叹呢，惊叹为什么那个画家画得那么的细致，比起自己的作品他真的觉得大相径庭。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呢他不断的否定自己。
对，
我发现这个整个纪录片就表现他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他画好了以为都很好了，结果扔掉，然后再画好再扔掉。那在这个当中他不断的有灵感，不断的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作品能够呈现出来。我发现他所做的那个每一个电影呢都是很优秀的。
是的，必须要突破自己原有的框架，如果不是的话，你最大的竞争者发现原来是从前的自己啊。
所以呢真是需要好好的去努力啊，把握自己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把握今天。
昨天已成过去，明天尚未来临，为这拥有今天我感谢你。每天你赐给我一个心，
把握今天，把今天做好，更是把握永恒，能够在永恒的里面得到主给我们永恒的恩典。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
他本来有真主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真主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真主把他升为至高，并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尔撒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中承认尔撒麦西哈为主，使荣耀归于真主父。
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但是他愿意谦卑，能够俯伏在世人的面前，更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乃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因着尔撒麦西哈得到永远的恩典。所以我们很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荣耀的君王却降卑自己，成为一个罪人的样式，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的主正是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智慧来救我们世人回到他的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就让他得到永远的荣耀，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就是我们主的智慧、荣耀和恩典。盼望我们的刀子弟能够在人生当中经历这极大的恩典和福气。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